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开封府的大堂上，书童雨墨替主鸣冤。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，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，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。说到这里，包拯问他，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？雨墨说，相爷，这个您就不知道了，我们公子往那一去，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。丫鬟秀红一死，很多人都在那儿围着，柳员外也去了，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，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，那上面写着一首诗，下边有落款，是我们公子的名字。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，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？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，他就承认了，就是他掐死的。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，告到当官之后，当时祥符县的县令就王谦亲自赶到现场，到在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，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？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。于是那个祥符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，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。我心里头明白啊，我们公子是冤枉的，我在旁边就喊冤。包公说，你喊冤，祥符县令怎么回答你呢？这祥符县令说了，他说，你是谁啊？我说，我是书童。他说，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，老实在这儿待着，听口传唤。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，可是他不让我去呀。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，带走了之后倒在祥符县大堂上，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。他说是如实，其实不是如实，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。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，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。可是相爷，你想啊，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？啊，自己杀的人还不走，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，而且自己供认不讳，就是他杀的人。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，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？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。其实您不知道，这里边另有内情。包拯说，另有什么内情？相爷，最重要的一个人，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。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，叫冯君衡。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。就这冯君衡啊，跟相爷您说，他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东流西窜，不干正事儿。他仗着什么呀？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，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，家里边有几百亩地，所以他不想读书，四肢不勤。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，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？这个冯君衡，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，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，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，那么一说，那么一唠，嚯，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，其实我一听啊，全是青草。跟您说，他跟我们公子还因诗还对对，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？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，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，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。我一听啊，这是一个假文人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。 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，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，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，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，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，一面有画，一面是没字儿。我们公子就说了，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。他说可以，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。就这样，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，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。这是第一天。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，在屋子里边正看，就这功夫方君衡又来了。方君衡这一来，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，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。方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，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。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。冯君衡就说，您呢抓紧给写，您要不给写的话，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。就这样，冯君衡把我支出去，让我给他打水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听我们公子说，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，找这么个事儿，他想起来要学算卦，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。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，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又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。他想学易经，大人您不想想，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？啊，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，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？他这么一来，其实那都是假的，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。他把信偷走了之后，等我打完水回来，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。我问公子，您看那个信没有？公子说没看。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，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。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，是小姐要给他钱，要给他簪环首饰，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。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，当时就跟我说，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。我说他会怎么着，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，办不出好事来。可是我们公子说，小姐的信是写给他的，与他无干。尽管这个样子，可是晚上就出了事了，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。他到在那里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。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，咱们就说不清楚了。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。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，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，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。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，大人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。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我们公子并不辩解，他就说他是杀人犯。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，大人您想啊，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，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，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，正因如此，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，小姐在深闺之中有超越礼节之罪呀。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。大人，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，作为祥符县的县令王谦，他可不该那么审。县令王谦为任当官，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，问明真凶啊。结果呢，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押了监了。包大人您想想，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，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，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，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，无罪之人是压在人间。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，老百姓还有活路吗？我的大人。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，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般的词儿说完了。 包拯在上边一听，余墨，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。
大人，我要有半句谎话，让我脑袋上边长疮，脚底板流脓，让我坏透了膛，我活不了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余墨，我来问你，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，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？
余墨说在啊。大人，那把扇子就在柳宅，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，那叫东篱书斋，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，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，还在那放着呢。
余墨，你回到柳宅，把那把扇子取来，以作证凭。
是，大人，我这马上就回去。
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，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。雨墨下了堂了，包大人立即传令，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，告诉柳红，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，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，这可就得到明天了。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，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。雨墨呢，回到柳宅，开开房门，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。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，把房门又锁上，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，见到白玉堂，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，跟金二爷一说，白玉堂说，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雨墨说，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，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。
好的很呐，你就这样做呀、啊。你说这个严查审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？
哎，对，我一喊严查审冤，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。
嗯，那就没错呀。
转过天来，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。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，包大人已经升堂，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。这柳金蝉呢，小姐没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，虽然缓醒过来了，但是身体四肢无力，难以动转，怎么办呢？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。田妈妈来了，说这冯君衡呢？冯君衡没来，为什么？冯君衡没在刘府。咱说这个冯君衡啊，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，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，吓得够呛，手上有伤，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，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。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，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。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，买来棺材，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，冯君衡希望全无，没有希望了。冯君衡暗想，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，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，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，自个儿先回老家了。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，回冯家集呀、啊、避灾去了。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、找柳金蝉、找冯君衡，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，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。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，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。
他跑到哪去也得给我抓来。办差官非常认真，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，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儿，一说在冯家集。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。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，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，食不甘寐夜不成寐。为什么？一条人命在身上，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。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，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。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，呲着小牙的冲他乐。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，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。冯君衡心想，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？我知道啊，这做梦他都是翻着，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，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秀红冤魂不散呐，他缠上我了啊、哎！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，后半夜做了一梦，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，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。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，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，我也不会踢腿啊，这是什么梦啊？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，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，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。这个人呐，听说会算卦，尤其是会圆梦，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，让他给圆。冯君衡心想，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。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。到那之后，哎呦冯大伯，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。这老头一看，哎呦一瞧，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，狗屁不是这么一人，你来有什么事啊？冯君衡说，冯大伯，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，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，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，他做了个梦，我想啊让您给圆圆，这梦怎么样？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？冯君衡说，我这个朋友啊，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，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，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，在那好一顿折腾，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？您给圆圆。这老头一听，瞧了瞧冯君衡，我问你，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？冯君衡心想，什么我朋友，那就是我做的梦，我不说是我做的，我说是我朋友做的，我看他怎么说，这样他能说实话。冯君衡说，对，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，很要好。哎呀，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，我就劝你离他远点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离他远点？他在一个台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，这个台是什么台啊？这叫望乡台呀！啊，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，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，死期临近了。你告诉他吧。啊！冯君衡一听，我的妈呀，这下子可够呛！哎，好，谢谢您。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，回到自个儿家里边，外边有人敲门，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，叫手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。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，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，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，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，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，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，说以我本人来代替她，我是她的奶娘， 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。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，
柳红，我来问你，严查伞是你什么人？
回大人的话，严查伞是我个亲戚，他是我前妻的侄子，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，借你府中攻读，可是有此事？
对对对，有这个事情。
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查伞带上堂来。严查伞带到堂上了，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，这严查伞，这严查伞面带忠厚，是一个读书之人。包公就问他，
严查伞，你是读书之人吗？
严查伞说，正是，此番进京可谓应试，正为此事而来。
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，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？
严查伞说，原先我是这么说的。
原先这么说的，现在怎么讲？
现在大人，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，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。
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，你又为何招认？
大人，他是这样，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，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，脸上无光，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，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。
严查伞，你以小义而失大节，此为不妥。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？
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，这得是降服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。
王大人所问，来呀，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。
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。
这边包公继续问案，严查伞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，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，那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。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，
柳红，可有此事？
柳红一听，大人，并无此事，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？
大人，并无此信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